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还是从大药理问答开始。请看第161问，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读答案。161问，圣礼怎样成为救赎的有效工具呢？答，圣礼成为救赎的有效工具，并非因其本身有什么全能，也不是因为源自施行者的性前或动机而发出的力量，而是唯独因着圣灵的运行和基督的祝福，他是圣礼的设立者。好的，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在他的教会设立各样的蒙恩之道的时候，好，我们知道他设立了圣言、圣礼还有祷告。那这个蒙恩之道就是让我们去透过这一些有形的经历，让我们去可以感受去领受那看不见的恩典。那关于圣礼和那背后它所表征的这个恩典的关系呢，罗马天主教会认为教会执行圣礼，它产生 produce 它产生出这样的一种恩典。那么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位宗教的领袖慈运礼，他是从人的纪念的角度来理解，认为说圣礼是为的是纪念主。那这宗教改革以后，我们这个大公的传统当中，我们会从一个圣约和教会论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圣礼，也就是这看不见的超自然的恩典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工作，是圣灵的施行在我们这样一个圣约群体当中运行的结果，而不是来自这个圣礼。然而圣礼它也有它自己的这样一个神圣或者它的权威的一面，因为它是主耶稣他自己所设立的。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他设立了两个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思想，圣礼是有形的外在的，但是它也是有功效的，就如同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有形的教会一样，有形的教会也是有形的外在的，它有主自己所设立的心意在里头。好，正好今天我们会在经文里面呢，也会看到保罗在这个去往罗马的途中经历风浪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类似一个圣礼的场景，我们就在经文里面，我们还进一步的分享。所以今天呢是《使徒行传》最后一次的正道，我们把荣耀归给神，那我们可以完成《使徒行传》的这个系列整个的查经和讲道。我们透过这卷书信学习了很多的内容，里面有一些神学的概念，像救赎历史、救恩的次序、圣灵的工作。最近读到著名的一位改革中的神学家，他叫做卫斯道，翻译做卫斯道，也就是圣经神学之父那个卫斯坚，有的翻译是做霍志恒 Voss 他的儿子。这位神学家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教会复兴的障碍，英文名是 Roadblocks Limiting Church Effectiveness。 他里面提到说，改革中的传统非常的强调教义的深入挖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圣礼，这个里面有后面 很多这个属灵的含义，讲道和教导应当极力的去避免流于表面，去把这些属灵的道理讲透。那问题在于说，我们所宝贵的这个深厚的神学怎么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处境里头。那这位神学家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了三个方面的互相配合，就是史实、教义和经历。所以圣经的故事是需要一个系统的教义来解释的，教会历史的经历也是不断透过上帝的启示来我们来做回顾跟光照，可以明白上帝在历史当中对我们的带领。所以呢，教义的深刻和清晰不但不会妨碍我们生动活泼的经历上帝，反而会让我们有更深沉的感动跟坚定的信心，还有更加明确的看见。我们下个季度的查经也是配合这个思路，我们将查考神奥秘的护理和何西阿书两本书，一本是关于上帝护理的著作，另一个是小先知书里头的第一卷。 所以这里就看到用教义来解释历史，用历史来光照我们的经历，结合神学和历史和信仰告白，我们可以对上帝在我们身边的作为有更深的认识，既认识救恩，也认识这位伟大的上帝和他在我们今天我们中间的他的作为。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使徒保罗在到罗马以前在海上经历大风大浪的一个场景。在整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的赐下，以及他交付使徒的任务，整个完成以前最后的一段旅途。那最后的这段旅途也最为惊心动魄。在座的每一位，我想都经历过人生的风浪，甚至是有时候是一种非常黑暗非常绝望的时刻。而且毫无疑问，人生的这种经历会很大程度的改变和塑造我们的今天我们看待自己、看待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撒旦的恶意呢，就在于说他使用一种世俗的世界观来影响我们对苦难的看法，来扭曲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越来越自我防备。但我们的救主是透过他的话来光照我们，使我们从一切的这些困难、一切的境遇当中可以生出真实的悔改和从上头来的信心和盼望。上次我们讲到主耶稣赐给保罗的意象是带领他一生的服事，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段的经文一起来思想上帝带领我们往那最终的终点以前的那一段的路途是怎么样的坚固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赐下你的话语来牧养你的教会，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叫我们谦卑在你的话语当中，愿你的话被解开发光，也可以运行光照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处境、每一个艰难里面。求你使用你的话语来坚固你的百姓，来回答我们心里面许许多多的疑惑，以至于我们的教会再一次在你的真理当中被建造，我们的软弱再一次被你的话语当中被你大能的膀臂所搀扶。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还是一同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第十四节开始。好，我们一起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绳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船飘去。十八节，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了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侍奉的上帝，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好，这段经文我们就按照里头提到的结构，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分享。第一点，我们先看十四节到第二十节，这里讲到保罗他们一行在海上碰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风浪。那么我们想一想，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人生当中的艰险，世界文化呢多以风浪来比喻人生的艰难。尤其我们知道西方的这个西方文化当中呢，因为它是一个海洋文化，所以荷马史诗里面就有著名的这个奥德赛，奥德赛里头提到了希腊的英雄奥德修斯，他在那个特洛伊战争以后 经历了十年的海上漂泊，才回到了他的家乡。所以这个故事就成为一个很经典的啊，在西方的一种人生的比喻。那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类似的类比哈。那我想最近特别是《聊斋志异》里面哈，提到了一些海上的传奇啊，坐着海到外面去啊，经历很多这种传奇的流浪的这个故事啊，也成为当时一些社会跟人生的比喻啊。最近呢，有一位歌手啊，他的那个歌啊唱红了网络啊，就是从这个《聊斋志异》改编过来的哈。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普遍恩典之下，我们会从人的这种感情跟理性出发，啊，得到一些好像有智慧的答案。然而这一切呢，有的时候是让我们更加远离真正的救恩跟盼望。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图像，叫做 imagery， 哈，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上帝使用这些图像来生动地传达他的信息。就是他要拯救他的百姓的这样一个救赎的故事。我们稍微做一个回顾，比如在创造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是一个秩序还没有形成的状态。我们看到渊面黑暗就是指那个大水，很多的水也有一种汹涌翻腾的样的一个景象。接下来创世纪里头讲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在这一节，这一圣经的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创造和救赎的某一种的关联。再往下，当诺亚大洪水的时代，那一场的大水滔天的巨浪代表着审判和拯救，也预告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在我们看下一章哈，我们有一些经文的那个列举。所以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五节就说明，上帝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诺亚一家八口。这是一个拯救的信息。好，我们也知道那诺亚的方舟是预表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随着时间的开展，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红海的滔天的海水象征着对埃及军队的审判，同时也是对以色列百姓的拯救。不但如此，这个红海的海水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场景，这个图像里面，福音也更清晰地被表现出来，那就是一个立约的场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当他提到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就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他把过红海这件事情跟今天基督徒的受洗联系起来。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所以在历史当中这些关于海水的这些图像，我们一个一个把它连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再来读保罗的这段的经历，就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所以到了摩西以后，有一些的先知，海上的风暴的这个场景，常常的是对应着神对他百姓的试炼。在约拿书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在约拿书一章三节，那里讲到约拿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后呢，耶和华就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在这个场景里面，风浪是一种上帝的试炼，因为约拿这位先知他逃避，不顺服上帝的呼召，所以上帝经过风浪的吞没来锻炼，来显明约拿的心，他是顺服还是悖逆。约拿这位逃避的先知也跟最后那位幕后的顺服至死的大先知耶稣基督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照跟预告。主耶稣自己在福音书里面也特别的表明，这个淫乱的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这是在表明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我们再看新约，在福音书里面，风浪是一种 对主耶稣信心的试炼。有两个主要的场景，一处呢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35-41节，耶稣基督斥责风浪的那一个场景。好，那时间关系，我不把这个经文一一的念，你就会看到说，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的平静了。耶稣说：“为什么你们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41节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这在这样一个风浪的场景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是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要认出他的一种一个工具啊，一个锻炼。同样的，在马太福音14章那个场景里头，你会看到这个训练，耶稣基督在训练他的门徒的时候是渐进的，他是越来越有智慧的来操练他门徒的信心啊。上一个场景，主耶稣在船里面；下一个场景呢，耶稣基督他自己并不坐在那个船里面，让那些的门徒在海上一夜摇橹，非常的疲惫。那这个时候主耶稣才从海上走过来，那这个时候彼得就问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是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然后他们都上了船，风就止住了。33节有一个敬拜的场面，说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透过这样的风浪来训练他的门徒，认出他是弥赛亚，认出他是将要来拯救他的百姓的那一位。现在我们来到了今天保罗的这个场景当中，你会看到这是更加明确的一个复活的能力的彰显。在这一个海上的风暴当中，这场风暴不再是混沌，甚至也不再是审判，甚至上帝不是要通过这个风浪来试炼保罗的信心，这乃是一种复活的主同在的见证，是一种复活的能力大能的彰显。约拿面对风浪沉了下去，被大鱼吞到肚子里3天3夜。彼得面对风浪沉了下去，被耶稣大能的膀臂拯救。保罗却靠着主耶稣复活的能力，胜过了14天的风暴挑战。这里的经文其实表明了这个狂风暴雨是非常的激烈的，讲到狂风从岛上扑下来，船就任风刮去，这种完全失控的状态，甚至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经文里面特别的说，他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那是一种彻底的黑暗的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大家都晓得，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风浪跟挑战，是上帝给我们成长的机会。我们今天也面对着许多人生的风浪，或许是人际关系上面的挑战，或许我们当中有很多还在等待美国的身份，或许我们心里在这样的许多的环境里面，我们心里害怕某一些事情。那么我们的心，关键是上帝为什么把这些挑战这些压力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他是要我们的心去对环境做出正确的回应，他是透过这样的环境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是回到救恩当中，还是寻求其他的解决之道，是我们用荣耀上帝的方式来回应，还是用保护自己的方式来回应。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7章8节，他提到了面对压力的两种的反应。他这里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后来在这段经文的后面讲到第9节，就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着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是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第10节就解释说，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 接下来他说到另一种忧愁，就是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好，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个忧愁。第一个忧愁是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这是我们今天面对风浪面对压力的一个正常的心理的状态。好，我们会担忧，我们会着急，好，我们会不平安。那这个上帝就是使用这样的一个对于压力的这种反应，我们可以有两个的选择，第一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第二是按着世俗的忧愁。这 两种的忧愁将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按着世俗的意思忧愁的，我们会担心某一件事情的后果，我们会担心别人的眼光，我们会担心我们自己的自我评价。但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里头特别的说，我们是因神的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今天可以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而且是同时是一种大有喜乐的状态里面，只有一个原因，我们今天可以按着神的意思忧愁，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走过最艰险的旅途，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这个最黑暗的地方，那是一个比任何海上的风暴更加凶险、更加恐怖、更加黑暗的那样一个环境当中。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说，只要按着你的意思，不要按着我的意思，他单单的顺服天父的旨意，把结果完全的交给神。正是因为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按着神的意思忧愁，我们可以有这样子回应神的能力，因为这是我们站在基督工作的这个基础之上。好，我们试试思考的第一点，海上的风浪。再来我们再看一看第二点，二十一节讲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好，我们看到这里保罗的一段劝慰众人对这个完全失控彻底黑暗的环境他们的反应是多日没有吃什么他们着急的连饭都吃不下了。那这个场面也是为了后面保罗在船上拨饼大家一同吃饭的那个场景 做的一个铺垫。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虽然人会犯错，为我们的错来承担后果，但是我们更应该依靠那一位护理万事的上帝。让我们来思考这件事，保罗最终会成功的到达罗马，但是这艘船会毁坏。那么请问在我们的天路历程当中什么是我们的船？这艘船是什么？在 这个风暴的场景里面，这艘船代表了什么意思？首先好像它不是代表我们得救的工具，它跟诺亚方舟里的那艘船不一样。其次它也不是代表物质，它不是代表一个物质的世界，它不是在讨论最终这个物质是不是都要毁掉。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本来会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东西上面。我们不应当期待我们的船是完好无损的。有时候呢，我们会理所当然的去认为生命跟船是绑在一起的，船在人在，船毁人亡。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特别的某一件事情是你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就像有名的舞蹈家保护他的指甲，花了几十万 来养护。著名的歌唱家保护他的喉咙，当官的人看重他的仕途，做学术的人特别看重他的这个教学的成果，牧师特别看重会众的反应。但是呢， 上帝有时候会阶段性的挪走我们生命当中特别看重的这些东西。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我们回到十一节去看，当时呢，保罗说你们会有海上的风暴，他劝百夫长和这个 掌船的和船主不要在这个时候起行，但是百夫长当时信从的是掌船的和船主，不听从保罗所说的。他们相信专业的知识，听取了太多的信息，他们不相信保罗一个这个其实他是一个囚犯的身份，他们因此不相信保罗的话。同时还有环境的印证，第十三节说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就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着克里特行去。有时候我们似乎看到环境有一些的印证，哦，这是跟他们刚才得到的这些外部的信息都是互相一致的，因此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判断。所以导致当他们遇到海上的风险的时候，需要付出这样一个沉船的代价。有的时候呢，这艘船只是我们的一些缺点而已，一些自己的骄傲，一些自己的自意，上帝把它挪去。但是有的时候它是很重的东西，比如说自由。王一牧师被宣判入狱9年，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有的时候是公正，有的时候是尊严，有的时候是我们所爱的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感谢主，我们还不会遇到这些试炼，但是如果他们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那位复活的基督正在掌权？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犯错，那时候船也会沉掉，仅仅是因为我们坚持了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付出一些的代价。上帝并没有应许说我们在坚持圣经的原则，在做事的时候一定会一帆风顺。 有时候我们会遭遇到很多损失，跟付出很沉重的代价。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不能像后来保罗当那个船沉了以后，他们流落到那个岛上之后，那时候岛上的那个原住民就用保罗他是不是被蛇咬伤这件事情来判断保罗是不是一个好人。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成王败寇的方式来理解世界。但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是什么？是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这个代价也是上帝的儿女所能够承受的。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保罗在安慰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我用因为我们将要学习上帝奥秘的护理，我用一段PowerPoint 上面没有打出来，好，我给大家念一下。在威斯敏斯特信条5章5节讲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信条这么说，他说最智慧最公义最恩慈的上帝时常让他自己的儿女暂时受各种试探，受到自己内心败坏的影响。他这样做呢，是为了使他们过去的罪恶受惩罚，使他们意识到潜藏在自己内心的败坏和诡诈的力量，借此使他们谦卑。然后上帝有个更美好的目的，就是提升他们到与他更亲密更持久的依靠的关系当中，以坚固他们，使他们更加警醒防备将来一切可能犯罪的机会，并达成其他各种公义和圣洁的目的。所以我们应当在基督里有这样子的信心， 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他自己作为代价，所以今天我们所丢弃的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今天我们所丢弃的都不是我们不能够承受的。罗马书八章第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下一章保罗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生命当中这艘船是什么，这艘沉掉的船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宝贵，我们都晓得主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我们得到的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暂时的这些失去的这些损失。而且神也应许说他要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在信心里面再一次的看到这样子的恩典。神在福音当中给我们的应许是超过我们今天这样一种患得患失当中我们所心里面的不平安。所以愿这个基督的福音可以再一次让我们可以对看到今天如果我们正在失去什么的话愿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大的一个的坚固。好，我们看接下来看最后一点，第三，二十三节到第二十六节说，因我所属所侍奉的上帝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上帝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撞在一个岛上。那这节经文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知道，保罗之所以在这艘船上他的信心这么的稳固，他可以安慰，他作为一个囚犯他可以安慰一整船的人，是因为上帝对他的应许。那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异象，所以在圣经里面异象有的时候它是指上帝自己的显现，叫做神学上有个词叫 theophany， 在旧约里面常常异象跟上帝的自己的显现是有关的。有的时候呢，异象是指他让先知看到天上的事情，看到那个神在天上的宝座，看到一些属天的征战，像但以理书里头提到的一些那种天使和魔君征战的一些场面。还有的时候异象是指将来的事是发生在地上的，旧约先知透过神的异象远远的看到将来神所应许的那个复兴的新天新地的那个场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信心当中看到这些都是跟上帝特殊的启示有关。那今天神也同样的可以让我们在信心看到经过很多印证的一些未来的我们确定的方向。举个例子来讲，就比如说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就是我来到主恩教会这两年时间的等待就是在一种既是一个试炼，同时也是一种在信心里面的一个确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也再次看到异象要达成以前往往会遭遇到很大的试炼跟属灵的征战。那当然这是一个话题，但是在这段经文的最后我想用一个盟约的观念来做结束。上帝应许保罗必定站在凯撒的面前，同时呢他说与你同船的人上帝都赐给你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盟约的概念，这是一个代表。我们看到保罗代表了他那一整船的人，所以在一个教会当中，每一个牧区当中，每个小组当中都和这个领袖是息息相关的。这个风暴当中的这艘船，保罗和他那同船的那两百多个人，好像是一个天国的彰显。在那个狂风暴雨当中，因为上帝能力的保守，他的应许，福音大能的彰显，所以他们不但这艘船不但没有沉下去，在风暴里面到了那个岛上 才沉下去。在风暴当中，所有的人生命都被都蒙保守。那么在最后还出现了一个一起吃饭的场景，就是第33节，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都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起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上帝，拨开来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就也就吃了。这是一个，虽然圣经并没有讲这艘船里头有到底有多少人得救，没有说这是一个教会，但是我们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一个教会的途径。我们透过这个美好的画面，我们来想想今天在一个教会当中啊，这样子的一个面对风暴，面对挑战，我们不断的破碎，不断的丧失这船，不断的合一，然后在一起团契，在一起吃饭啊，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圣约的一个场面。好，我们来读一下啊，我们的教会治理章程的第三章的第一条。这里说，耶稣基督托付教会的权力是授予整个教会的，包括智慧者以及接受治理者，他们构成一个属灵的联邦。教会的权力由会众行使的时候，这个权力体现在选举由基督指派的教会圣职人员。这是看到一个属灵的人联邦，耶稣基督把天国的权力授予教会，是授予教会全体，并且他选择了圣职承受圣职的人，就是管理教会的这些 officer， 特别在我们的 PCA 的这个治理章程里面，特别是 指到长老会。基督是教会权力的来源，但是他将权力授予他的教会。这里表示由治理者和受治理者构成的一个，它是构成一个共同的生命体。就权力的存在而言，权力属于全教会全体；就权力的行使而言，权力是属于承担职分的人。这个承担职分的人是处于教会的全体，仍然属于教会的全体，并且在服侍教会的全体，并非一种脱离基督身体存在的特殊的阶层。同时，承担职分的人不是要忠于会众，相反，承担职分的人要忠于圣经所表达的基督的旨意。会众通过辨认恩赐来选举产生担任职分者，来行使上帝授予他们在教会当中的权利。所以使徒保罗当讲到新约教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关乎个人的救恩，个人的得救，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在一个盟约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就像那个风暴当中的那艘船一样，我们在寻找教会的意象。在这样一个天路历程当中，最后那个灿烂的意象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会经历很多的风浪，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破碎，不断的合一，最终不断的在这样一个圣约的圣礼所表征出来的跟基督的联合里面，尝到一种从上面来的超出我们意外的平安跟喜乐，最终到达那个灿烂的终点。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常常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一切的风浪当中，心被你所坚固，我们可以选择荣耀你。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好处超过了我们这世上自己所放不下的一切。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再次在福音当中坚固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是在一个你所设立的教会当中，我们一同的成长，一同的寻求，一同的经历主你自己的试炼，我们同餐一样的天粮，也同饮同一位圣灵。谢谢主，我们感谢你的话 再一次坚固跟带领的教会，我们再一次把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